跟这些大臣还有好几位官员啊，那么一两千人啊准备出巡啊。那么走出王宫没有多远，忽然呢看到一个出家人啊，那么国王就下车了啊，那么停了下来了啊，那么也是啊头面顶礼啊，那么对他礼拜了啊，那么就问他吃了没有啊，啊这个出家人讲啊还没有啊，那么这普达王就取消这一次的行程，那么回到宫里面啊施设饮食来供养啊，那么这个供养完毕之后啊，这些大臣们啊就这个劝谏啊，就说啊啊这个大王是非常尊贵的，怎么在道路上啊啊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啊那么像这个乞丐道人来头面着地顶礼呢啊，为什么乞丐道人我们出家人在佛寺的时候就托钵啊，现在这个泰国也是南传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啊托钵，就好像乞丐一样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托钵的这个风气呢来到我们中国就渐渐的没有了啊，那么因为我们中国啊是认为啊这个乞食嘛，乞食啊就像乞丐一样，所以我们就过着丛林的生活啊，这是风俗民情的不同啊。那么这个大臣又讲了、啊、这个天下最尊贵的、啊、就是只有头这个头，那么加上呢又有国王的身份啊，那么一国之君呢、啊、不同于其他人，怎么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就这样劝谏他啊。那么这个国王听了以后啊，他就下令这个大臣去找这个死人的头，还有呢牛头马头猪头羊头通通找来啊。那么这个大臣啊就去找了好几天啊，这一头通通找来了，找来之后呢就报告国王，国王就跟他讲你拿到市场去卖啊，他就拿去卖了啊。那么卖了几天啊，这个牛头马头猪头羊头都卖完了，那么人头呢没有人买啊，那么就跟国王报告，国王就跟他讲没有人买你就贱价卖掉啊，那么价钱便宜一点，那么假使价钱便宜还卖不出你就送出去，送给那个乞丐看他要不要啊。那么过了好几天啊，便宜点卖不出啊，那八折打到七折打到一折打到用免费赠送他还是不要啊，那么就回来啊啊跟这个国王报告了啊。那么这是国王啊就告诉这些大臣啊，你们以前讲这人头最尊贵的啊，那么不可屈辱，那么不可以啊这个头面啊着地来顶礼出家人，那么现在呢这些六畜这些畜生的头啊都有人买，那么人头怎么没有人买呢，连要送都送不出去呢啊。那么国王啊就这样善巧的来教导这些大臣们，后来呢又遇到这一位出家人啊，那么国王大臣啊就跟他们跟这个出家众啊讲一讲，哎晓得啊原来他的这个师父啊是佛陀，那么就请求呢去见佛啊。那么这个普达王啊去见了之后，那么佛呢为他来说法啊，那么国王啊就正果了啊，那么就是护持啊这个出家众啊尊重出家众的这个功德啊。接着随恶人之损啊，那么随顺恶人的损失，若随恶比丘愚者，是往过无量劫不复人生。那么倘若呢随顺这个恶性比丘啊，恶劣比丘的言语，那么这位国王、啊、经过无量劫之后仍然啊不能够得到人生啊，因为随着他一起造恶业嘛增长这个恶法啊，所以啊你也得不到人生啊啊。那么这是随顺恶人的这个损失啊。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段啊，那么首先呢是明国王重比造恶，那说明啊这国王啊纵容啊纵容这个比丘造恶。大吉云，若末世中有我弟子多才多力，王等不至啊。大吉经说到假使呢在未来末法当中有我的弟子啊，那么我的弟子啊是指这个出家众来讲的啦啊，那么多才多力啊有大势力啊，那么也许啊这个出家人啊他的福报力非常大的啊，那么有这个财力啊非常的雄厚啊，那么做这个非法的事情呢、啊、但是呢一切的大众生啊没有办法制法他，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啊，这佛就讲了，国王还有四姓的弟子啊，那么应当去祝福他的。啊，那么王等不治，那么假使呢，国王啊、大臣啊等等不治罚他，有什么过患呢？就下面说到，显过，显示说明这样的一个过患过失。则为断三宝种，多众生言，遂无量事，修戒施慧，则为灭失。广如第二十八卷护法品说。啊，那么这个啊，就是啊，断灭了三宝种性了。啊，因为当时印度啊有这个种性啊，种族的阶级，所以佛就用这样比喻。啊，那么佛法生三宝，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种性啊。啊，那么你这个啊。不好的护持正法，那么这个三宝种性就断了啊，那么就灭了正法的火炬，破坏大法船啊，夺众生眼目啊，也就是呢这个损毁啊众生的政治正见，就好像把他的眼睛啊挖下来一样，他失去正见了啊，因为你让这个恶的势力啊不断的增长，那么大部分众生是盲目的，就跟着随顺啊学习这个恶法啊。那么虽然呢你自己啊经过无量世啊有修学这个戒施慧啊，那么持戒布施跟智慧，但是呢现在啊你看到这个正法灭了而不救护，那么你所种的无量的善根啊就灭失了啊，你也有过失的啊。那么广如第二十八卷护法品说啊，那么这当中呢有很广泛的来说明，所以我们晓得呢这个四众弟子啊对这个正法的护持啊都有一份的力量的。好，那么经里面呢也提到啊，那么假使啊这样的国王他有力量去自罚而不去自罚，那么国家就有三种不祥了。第一个呢就是啊饥荒粮贵，那么这个、啊、这个国里啊会闹饥荒啊，那么稻米啊自然都贵起来了。第二呢兵灾战争，这国家会有兵灾战争发生。第三呢会有瘟疫疾病啊，那么这是三种不祥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也就是呢这个假使呢我们有力量而不帮忙啊啊去对治这些恶性的啊这个佛弟子，那么自己所修的这些善根啊功德啊会减损的啊，那么这是一种过患的、啊。好，那这里呢是说到、啊、这个俗人呢应当啊帮忙自罚恶劣的这个比丘。那么在这里啊跟前面就有出入了，前面是说啊这个恶性比丘啊你要非常的恭敬的，经理有这样说，那么这边经理也提到呢这个是说啊要去自罚他，那么这两种有出入，所以接着呢要会通一下啊。那么这第二节就是会通了，会通啊这个前面的啊这个说法，那么透过这个问答使令我们能够了解。那么首先呢问到前十轮经不许熟字，涅槃大吉令至恶者啊。那么前面的这个十轮经啊，那么有提到啊啊不许国王大臣在家居士啊啊那么来自罚这个恶性的比丘，但是呢这个涅槃经大吉经啊却开许啊啊那么使令呢俗人啊去自罚恶性的比丘，那么这两部经啊就互相的乖违了。那么要怎么样去融通的来解释呢啊，怎么样去会通它呢啊，那么底下呢就回答分成三段。第一段两存，保存了、啊、两种的看法。十轮不许智者，比丘内恶外有善相，世闻广博，深信处多，故不令智。那么十轮经当中提到之所以啊不许自罚恶性比丘，是因为呢这个比丘啊内心呢虽然造恶，但是呢外有善相啊，他在外所表现的、啊、还是啊保持有这个善的相状，而且呢这个比丘啊世闻广博啊，这个见闻非常的广啊，知识啊啊非常的广博，可以使令呢啊俗人升起信心的这个地处啊是非常的多的 啊，所以不行呢，我们去制罚他了，啊，就是他还保持出这个善的相状，起码呢，他还有剃发染衣披袈裟，啊，那么看到这个相状，哎，还有个出家人，是这个意思，啊，接着，必于岸致禅，是非不晓，开于道属三恶门者，理何知之？如后耳经。那么必定呢？假使啊，这个出家众啊，非常的愚痴暗钝，啊，那么这个缠缚着自己的身心呢，啊，那么非常的愚昧呢，那么是非对错啊都不晓得，而且啊，又打开啊这个道俗的三恶道的大门，啊，也就是呢，这个误导正法，知见错误，啊，那么使令呢，出家众或者在家众造业，啊，那么堕入到三恶道。那么假使呢他有这样的情形，理何而知之？在义理上呢，应当啊是要去制罚他的，如后二经啊，那么如同后面呢、啊、这个后来提到的啊，涅槃经跟大集经提到的，应该可以去制罚他的啊。那么接着呢，废前就废除啊前面呢 啊这个死人经的说法。又涅槃是穷累教本，绝了正义，众前不许，依后为定啊。那么要怎呢？涅槃经啊，它是穷累教本啊，也就是呢，这个涅槃经是佛啊最后啊穷极足累托付弟子的遗嘱啊。所以说呢啊，这涅槃经啊是如来一代实教的根本，就好像世间人呢 啊这个父亲要往生啊，他留下这个遗嘱，这个遗嘱是最重要的，可以代表他最后的一个中心思想。那么涅槃经呢，是佛将要入灭的时候一个这个主告啊，所以说呢，它是啊一代实教的根本，可以这样说的。那么因此呢，可以以涅槃经来绝了正义绝判，这是最正确的啊。那么佛所说的言教，最究竟的义。众前不许，那么众来呢，前面在这个十轮经有提到啊，不允许啊去制罚恶性的比丘啊，依后为定，但是呢可以依佛最后所说的作为决定，那么也就是呢可以的意思啊，可以去制罚恶性比丘的意思啊。最后呢双结，双双的结释，两春易得，废前有事啊。那么按照这样的说法来看呢，保存两种的看法也可以的啊。那么按照十轮经的说法啊，不许啊去自罚这个恶性比丘也对啊，那么或者啊要去自罚也可以啊。那么这是保存两种的看法，或者呢废前又是废止前面的十轮经也对啊，因为涅槃经最后说的，以最后说的为决定，这样也可以的啊。那么这里是提到啊啊，那么会通啊前面两种的看法啊。上来离住非法中，第三章责罚可否尽啊。那么第三章的责罚可否呢，我们说明完毕啊。接着是第四章食肉啊。那么到底可不可以吃肉呢啊？那么这当中啊就分成三节，第一饮大废小，第二饮小即至，第三通尽诸物啊。那么首先是第一节的饮大废小，也就是呢引用这个大圣的经典来废除啊小圣的律法啊。那么这当中呢分成这个三大段啊。那么第一大段呢是制断啊，那么制断呢、啊、不可以吃肉啊，又分成两个部分，首先事前废教啊。那么说明前面啊所废除的教法，诸律必名鱼肉为食食，此是废前教。在各部律当中都有说到啊，那么这个鱼跟肉啊是属于食食啊。那么诸律，这个诸律啊就是啊各部的律典，这个在我们中国比较特殊。那么假使呢你是在南传的国家啊，那么在这个泰国啊缅甸啊斯里兰卡，他们只有一部律啊通牒部的律。那么在西藏呢也是只有一部律 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就有五部律啦。以往也曾经提过，我们中国的律典比较多啊，因为很多这个祖师大德啊，他们呢、从印度啊就带来很多不同的版本啊。那么有所谓的五分律、四分律、十诵律、升起律跟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律典特别的多。那么在这诸部律当中呢，都有说到鱼跟肉啊是属于食食啊。那么什么叫食食呢？这个食啊，就是日中以前的意思。我们出家众呢是过午不食的啊。那么日中以前可以吃的，这叫食食。那么日中以后啊，那么才可以用的叫非食食。那么非食食呢，就是僵啊，就是我们说受八关斋戒啊。那么作为受八关斋戒之后啊，那么过午以后，这个固体的啊，那么米饭啊、糕饼啊这些都不能用，因为它是属于食食。那么过午之后呢，可以用的就是非食浆了 啊，像果汁啦 啊滤过没有渣的茶水、糖水啊，这些可以用的，这个叫非食食啊。所以律上呢有这样说到。那么这里呢讲到此是废前教，那么这是后来经文呢所废除的前教啊。什么叫前教？所以说啊，佛先说律，那么最后呢才讲涅槃经啊。那么讲律的时间啊，在涅槃经之前啊，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这个律啊是属于前面的教法，涅槃经呢是属于后面的教法啊。那么这个律文提到呢啊，吃鱼吃肉可以的，那么这就是后面啊所要废除的这个教法啊。那么要把前面的教法废除掉，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接着引后至断，那么我们引用佛最后所说的涅槃经来告诉我们啊，自断呢、这个四众弟子啊不应该吃肉的啊。那么这个首先呢是引废前文啊，引这个经啊来说明啊，废掉前面的律文啊。首先呢是立志啊，说明呢这个经当中啊所建立的制度是如何。涅槃云，从今日后不听弟子食肉啊。那么涅槃经说到从今之后呢，不听许啊弟子吃肉啊，这个就有明文了啊。那么先前啊，就法师打电话来问啊，说这个有其他的法师提到啊，那么经里面没有说不可以吃肉啊，是依据什么呢啊？那么就要这个学人啊帮他查一查啊。那么就是根据这边啊来跟他讲啊。那么从这个大般涅槃经北本的啊，这个檀摩忏尊者所翻译的啊，这个涅槃经里面就提到了啊。那么佛就很明显的有说到，从今之后呢，不听许啊四众弟子吃肉的啊。那么这里当然主要是指比丘了，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么提到这个出家众当斋众也不应该吃了啊。那么接着教观业啊，教我们啊要去观察思维这个业理的方法啊。为什么不要吃肉呢？观察如指肉想，我们好好去观察这个肉啊，就好像自己儿子的肉一样啊。那么在经里面提到了啊，就好像啊这个夫妻两个，那么带着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啊是独子，那么在旷野当中啊逃难，那么逃难的路途当中啊，这个饮食啊这个粮食啊都已经吃完了，那么挨了好几天啊，那没有办法，那么眼看着啊这个父母啊也要饿死，儿子也是要饿死，那最后没办法了，这儿子啊他就自杀了，就供养给父母吃了啊。那么这个儿子就自杀而死了啊。那么这个父母啊这是饿得也没办法了啊，那么只好吃儿子的肉了。那么吃的时候啊都流下眼泪啊，不得滋味啊啊。那么就我们吃肉啊，就好像吃这个自己儿子的肉，这样去思维啊观想啊。那么这是观察如子肉想啊。那么也就是呢，我们观察一切众生的肉啊，就好像自己儿子的肉一样啊。那么因为呢，一切众生啊都是我们过去生中的父母，都是结过这个因缘的啦啊。那么就是也当过自己的这个子女的。好，接着显过患，福食肉者断大慈种 水陆空行有命者愿，故不令时广如彼说。啊，那么吃肉的人啊，这个福啊是发语词，没有什么意思啊，就福就是啊一个发语词啊。啊，那么吃肉的人啊，断大慈悲佛性种子。啊，那么水陆空行，水陆空行啊，那么这个水里面游泳的啊，陆地上走的，天空飞的啊，那么凡是有命的，他就会怨恨了，会怨恨。啊，那么这水陆空行呢，就包含了一切的众生啊，那么因为啊，我们杀他就成为这个冤仇了啊，成为冤仇啊。那么所以这个古德啊，有个偈颂说道啊，千百年来晚里根啊，怨声四海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那么千百年来晚里的根，这根什么啊？这个菜根、肉根，这根是什么呢？肉做的啊，冤深似海怨难平啊，这个冤仇非常的深啊，像大海一样深，很难把它这个平除掉，摆平的很难的啊。那么有这种怨恨啊，你看我们在杀众生的时候，这个很残忍的啦，那么他内心一定很怨气的。你就想看啊，假使现在有个人啊，他是不要杀你，他就拿个小刀或那个针啊无缘无故就把你刺一下，或是把你绑起来，就一次一次刺，一次刺，他也没有要把你刺死，就让你很难过，你就非常的怨恨了。那么何况你把他杀掉呢？啊，那么想要知道世上的刀兵劫，啊，那么只要听听啊，这个屠门啊，啊，这个半夜啊，这个杀生的那个声音，屠叫哀嚎的声音就晓得了。啊，那么就晓得世上刀兵劫是怎么来的。啊，那么以前呢，啊，这个就有听说过，当年那个大陆的南京大屠杀。啊，那么那些这个日本人啊，在杀的时候，你看杀那个人啊，都是在很疯狂、很残忍的，有把那个小孩子啊丢到空中，就拿刺刀这样刺过去。我们看照片都有看过，啊，非常残忍的。啊，那么听说呢，他们在说杀的时候，那个眼神啊，整个都不对劲了，啊，就不是一般人的眼神，不是正常的那种精神状态去杀的，那很可怕。照佛法来看，就是一种业力，一个业力的牵引。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么要想想看，哎，这个在南京那地方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啊，我们说那个什么南京板鸭哦，在那边杀生很多啊，杀的众生很多的啊，所以那个业啊在那个地方形成，也有这种可能性，就在那个地方形成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杀生有时候是很可怕的啊。那么这个很早就有一部片子，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啊，就说明啊这个介绍啊这个现在这个杀生的状况，那么告诉我们避免吃肉，因为这个肉啊其实很不营养的，里面现在很多荷尔蒙啊、抗生素啊、种种毒素在里面很多的啊。那么这个片子里面有拍摄啊，那个杀牛、杀猪、杀鸡的情非常的残忍啊，那么有几幕的这个影像啊非常的深刻。比方呢，他杀这个牛，啊，这个牛啊，他把它绑起来，他用这个大的这个铁材什么，就往他的头啊这样敲下去，啊，非常残忍。还有杀那个猪也是啊，就直接往他这个胸部啊，啊或喉咙这样刺下去，倒吊着，那就流血流到死掉。那么鸡也是啊，啊鸡的话就是把它就丢到那个沸腾的水里面，那你看它多冤啊！啊，你不要说沸水。你把一个众生丢到这个一般的水，活活的淹死，他就非常怨恨了，何况是这个废水啊。那么这个动物有灵性的啦啊，你看这个以前啊很多这样的公案，要杀这个牛的时候啊，这个牛怎么样呢？流下眼泪，是不是跪着啊流下眼泪啊，他晓得你要杀他啊，所以这个众生啊他是有灵性的啊。那么这个大陆啊战争啊，最近这几近百年来很多啊，那么也就是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杀生的业造的多了啊。那么也就听着老法师讲了，这个大陆啊，他们卖这个马肉，马的肉，那么马肉很值钱的啦，但是呢，就怕说有人用这个驴肉啊来充当，所以这个卖马肉的人怎么做呢？就一批活马就在那边呢， 啊，那么你要什么，他就跟你割下来，割下来，割下来，啊，当场就这样给你看。那你看那个多怨啊，所以这个大陆啊，我们看了，这个近百年来啊，这个战争啊，频繁啊，杀生无数啊，就是众生造业了，啊，但是众生不晓得，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去思维，啊，以为是其他的因素，但佛法来看呢，就是业力。当这个业力成熟的时候，战争它就发生了。所以呢，佛就告诉我们了，不要吃肉。广如比说，啊，广泛的文呢，就如同啊这个经明所说的，啊，那么接着呢，引觉情文，啊，引经来决断前面的这个律文，它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经云：前令食肉，未非是身之肉，但现化而未度众生。啊，这个涅盘经又说到了。那么佛就自己讲了，那么为什么开始啊允许这个比丘出家人吃肉呢？因为那个肉啊其实不是真实的肉啊，那么不是啊这个世身的肉，世身就是胎卵湿化，胎身卵身世身化身啊，那么不是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这是佛为了度化众生，那么示现这个肉出来，那么实际上呢没有吃众生的肉啊，只是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啊，那么这是佛的啊这个善巧方便示现出来的。所以佛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告诉这个弟子们说，从今以后啊不应该啊再吃肉了啊。那么这是涅槃经当中所说的。好，那么我们下课休息。